中国山东青年余欢呢，在其本人和母亲遭到逼债的黑帮成员限制人身自由和当众凌辱殴打之后，用水果刀刺人导致一死三伤，被判无期徒刑的这个案件，经媒体曝光之后，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公众质疑此案一审判决的公正性和地方公检法办案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关联。那么面对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最高检察院和山东省公安厅已经介入调查。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这个案子呢，从你的报道以及其他媒体所披露的情况来看，我们知道本案的被告人余欢呢已经提出上诉，要求二审确认他持刀刺人呢是为了自卫，保护自己以及他的母亲免受他人伤害。那么他提出这个上诉的这个故意伤害案现在有哪些进展，有哪些最新情况？叶冰。
是的，那么我们已经知道啊，中国的最高检察院的这个人呢已经到了山东啊，到了这个当地。那么山东省公安厅呢也都正在对这个案子呢展开调查。那么我今天呢采访了这个当事人余欢的姑姑余秀荣，那么他证实呢，省公安厅的三个人昨天呢在当地的这个开发区公安分局啊录取了他的证词。那么余秀荣还说呢，今天山东省的纪委也在县委的办公地点呢约谈他和他的丈夫以及另外一位证人，但是呢后来呢临时取消了这个可能是在县委或者纪委在开会啊。那么还有一个消息来源说呢，在案发地冠县的这个皇冠酒店呢现在已经住了很多媒体的记者啊，他说大部分都是中国国内的媒体啊。那么一位姓陈的女士呢跟她的先生正在那里面呢接受媒体的采访啊。那么他们就揭露他们这个也是一个企业啊，被当地公检法造假案啊和这个冤判的经过。那么这个余欢案的上诉律师呢殷清丽今天呢在上海代理另外一个案子正在出庭啊。那么他呢就没有去这个山东聊城那边去阅卷，不过他表示呢这个他周五会去那里去阅卷。我在问他这个有关的案情的时候呢，他说由于这个案子呢已经进入了上诉程序啊，就没有谈余欢的这个案情。不过呢这个他这个殷清丽律师呢告诉我啊，他在这个冠县的看守所跟余欢见了面啊，一共见了两次。那么他说余欢呢现在的身体和心态呢都好，那么他之前呢并不知道有这么多的普通民众在关注这个事情，那么他知道了以后呢就喜极而泣啊，对关注他的人呢表示感谢。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殷清丽律师的来说这个余欢的表态。
上次见面见了，见了以后的他这个现在心态很好，也是有点喜极生悲吧啊，喜极生悲那种啊，突然的这种心情的转换，一开始是接受不了，后来是也是对能报道那些事的一些记者也给予要求，一辈子要感谢人家给你鞠躬的啊，让我代理您问好，我有机会的话谢谢全国有民众的关心，网友的关心。
哦，好的。那么当前舆论呢，我们感到质疑最多的就是一审为什么不认定余欢啊持刀伤人呢是以暴制暴的正当防卫，以及警方出警时是不是涉嫌不作为，是否涉嫌黑势力与公权力之间的幕后交易，当然这些质疑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那么这方面您了解更多情况吗？叶冰。
那么余欢的姑姑余秀荣呢今天对我说呢，他弟弟也就是余欢的爸爸正在受到警方的通缉啊，目前不知去向，那么通缉的案由呢不明啊。那么这个也是发生在这个余欢案呢这个在关押和审理的这个期间吧。那么这个余欢的妈妈苏银霞和他姐姐余家乐 也曾经被指控私刻公章，但是后来呢，两个人都以涉嫌非法集资而被抓了，目前呢都关在聊城拘留所啊。那么现在能找到的于欢亲属呢，也就只有于秀荣这一个人了啊。于秀荣说呢，事发当时来了两男一女三名警察，那他呢被拦在室外不准进入，所以呢看到警察出来以后呢，发动了警车要离开现场，那么他当时呢就拽了那个女警察胳膊一把，请他们留下来。那么正说着呢，楼里面的人出来说伤人了，出事了啊。那么至于被刺死的这个杜志浩呢，有没有像媒体报道所说的那样用极端恶劣的方式呢来羞辱苏云霞？于秀荣说呢，他在窗外当时啊只看到有男人挡在苏云霞和于欢的面前啊，具体有什么动作他没有看到。他说呢，当场有一位这个公司的员工叫张丽萍，在牧场在这个当场呢目睹了整个的过程。但是美国之音今天致电这位目击证人的时候呢，电话没有人接听。那么于秀荣呢和我这个之前采访的这个陈女士呢都指出，死者杜志浩的亲哥哥就在县检察院当科长，主管公诉的啊。那么他们都表示呢，指使杜志浩等11个人呢去暴力逼债的高利贷者吴学占，就跟当地公检法和高官都有瓜葛啊，有各种各样的幕后交易，制造了一些冤假错案啊。当然这些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查证核实。
嗯，
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连线报道。